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1997年的第一个主日，
难免我要问各位一下，今年你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
难免我要对大家问一下，你对今年的期望是什么呢？
根据 US News Today 啊 ，US Today 报道，美国人新年 resolution 最多的是什么？
根据这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告这个杂志说，每年美国人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呢？
减肥，对了。
减肥。
我差点也不例外。
我差点都不例外。
很多人大概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很多人大家很多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
所以也不做什么样子的誓言了，反正没有用，
所以也不做什么的誓言了，反正都没有用。
不过今年我倒是真的有一个期望，对我们的教会真的有一个期望。
不过今年我倒是对我们教会有个期望，
就是我盼望1997年成为我们教会快速成长的一年，
就1997年能够成为我们教会快速成长的一年。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呢，是因为看见神在过去一年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带领。
我只有这样的信心呢，那是看到神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我们中间的带领。
一个教会要成长有四个主要的因素，
一个教会要成长有四个主要的因素。
第一就是设备，
第一就是设备。
没有聚会的地方，当然一个教会很难开展。
如果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当然一个教会很难开展。
但是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聚会的地方。
但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聚会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个可以供运动的副堂。
我们还有一个可以供应运动的副堂。
去年我们在学校的附近又能够找到一个聚会的地点。
去年我们也能够在学校附近找到这个聚会的地点。
那么我们校园团契在 UCC 这个地方有了礼拜五的聚会，
所以我们校园团契在礼拜五晚就在 UCC 那里有聚会。
许多北美的华人的 教会他们连自己的教堂都没有，
很多北美华人的教会他们连自己教会都没有。
我们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看我们添了许多的东西，许多的硬体的设备。
我们在过去一年我们添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硬体的设备。
我们也看到许多弟兄们他们非常的认真来帮忙做柜子做车子做许多的东西。
我们看到很多弟兄来到帮忙做很多柜子做很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在设备方面来讲我们是非常的好，
所以在设备方面来讲我们是非常的好。
第二个教会要增长的要素就是财力。
第二教会要增长的因素就是财力。
照世俗的看法，钱是最大的事。
照世俗的看法，钱是最大的事。
但是属灵的原则刚好相反。
但是属灵的原则刚刚相反。
钱是小事。
钱是小事。
只要有清楚的意向跟正确的领导，钱会跟着而来的。
只要有正确的意向和正确的引导，钱是会跟着而来的。
感谢神，去年我们教会的奉献的收入是前所未有，最多。
感谢主，我们去年我们教会的收入是前所未有，是最多的。
我们对于这一个副堂的贷款也能够付清。
我们对于这个副堂的贷款也能够付清。
所以我们需要多少，神就供应多少。
所以我们需要多少，神就供应多少。
第三个教会增长的因素就是工人。
第三教会增长的因素就是工人。
这前三项里面最难的恐怕是工人。
前三项里面最难的恐怕是工人，
因为要找一个传道人好像是娶媳妇一样，是一辈子的事。
好像如果要找一个传道人，好像要讨一个新抱一样，是一世人的事。
要能够同心侍奉，这是最重要。
要能够同心侍奉，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现在有四位全职的传道人。
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现在有四位全职的传道人。
在 Dayton 华人教会只有一个工人。
在 Dayton 的华人教会只有一个工人。
Columbus 的华人教会只有两个。
Columbus 的华人教会只有两个。
Cleveland 的华人教会也不过只有两位。
Cleveland 的华人教会也只不过两个。
Indiana 的华人教会只有一个半。
印城的华人教会只有一个半。
在 Lexington 的华人教会一个都没有。
在 Lexington 的华人教会一个都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有四位全职的工人，我们教会怎么不应该增长呢？
所以你看看我们教会有四位全职的工人，你看看我们教会一定要增长。
第四个教会增长的因素，这是最难的一件，就是要有圣灵的工作，复兴的火。
第四是最难的，就是要有圣灵的工作，有复兴的火。
如果有了硬体的设备，有了足够的资源，有了认真的工人，是不是教会就自动的增长呢？
是不是有了硬体的设备，有了适当的工人，有了其他的设备，就教会是不是会自然增长呢？
不见得。
不见得。
因为教会增长，这个不是人数增加的问题，而是一种生命的成熟。
这个因为教会增长不是人数增加的问题，而是生命的成熟。
生命并不是设备、金钱、工人能够制造出来的。
这个生命并不是这些工人或者其他的设备能够制造出来的。
生命只有赐圣灵、圣灵的赐生命的圣灵才能够制造出来。
这个生命只有赐生命的圣灵才可以制造出来。
圣灵是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圣灵是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叫我们顺从神，归向神。
叫我们顺从神，归向神。
只有圣灵才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
只有圣灵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
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
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农民加上了圣灵就比教皇更大。
一个农民加上个圣灵就比教皇更大。
今天我们教会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今天我们教会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问题是你有没有预备好来接受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工作？
问题是你有没有准备好接受圣灵的工作？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让圣灵来点燃我们心里面的火？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让圣灵来点燃我们心里面的火？
1997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定的是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1997年我们教会定的主题是教会就是属灵的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我们再回来看一看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
或者我们翻转头看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
第二章
第二章
19节到22节。
19到22节。
新约270面。
新约270页。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9节到22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19到22节，
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听三件事。
19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这就告诉我们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因为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在地上设立一个属灵的家。
因为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在地上设立一个属灵的家。
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肉体的家。
每个人我们都有肉体的家。
父母兄弟子女等等。
父母兄弟子女等等。
但是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个属灵的家。
但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在外面四处的游荡。
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在外面四处游荡，
好像孤儿一样，
好像孤儿一样。
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回到了天家，与天父和好。
一旦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回来到天家，与天父和好。
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家。
什么时候我们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有安歇之处？
哪个时候我们灵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安歇之处。
这个属灵的家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教会。
这个属灵的家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教会。
在教会里面，不论你是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有学问没学问，所有的人在主的面前都是一样。
这个家就是在你主面前，无论你是有钱没钱，或者有地位没地位，在主里面都是同一样的。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只有一位天父。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只有一位天父。
所以神的心意是希望这一个属灵的家变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所以神的希望就是将这个属灵的家变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在这里我们应当看见神的爱在神儿女的身上，
因为我们要看到神的爱在神儿女的身上。
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出差在外地参加外地的教会聚会，
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出差在外地参加外地的教会的聚会，
他们回来会有的时候跟我分享他们的感受，
他回来之后会跟我分享他们的感受。
他们说有的教会是非常的冰冷啊，
他有些教会是非常的冰冷，
到了那个教会两次三次聚会都没有人理他的，
到了教会那里聚会两三次都没有人理他的，
聚会一完了个人都去忙自己的事情，
聚会一完了个人都去忙自己的事情，
那一种被遗忘的感觉是非常不好受的，
那种被遗忘的感觉是非常不好受的。
但也有的教会是十分的温暖，
但是有些教会是非常的温暖，
一进去马上就有人热情的招呼，
一进去就马上有人热情的招呼，
散会的时候还会被请去吃饭或者是吃茶点，
散了会之后还会被邀请去吃饭或者吃茶点。
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华人的教会，
有个弟兄告诉我他第一次参加一个华人教会，
结果一去呢中饭晚饭都被安排好了，
结果一去呢中饭中餐和晚餐都安排好了，
而且一直有人陪着他，
而且一直有人陪着他。
这种教会谁不想去，
这种教会谁不想去啊？
我都想去，
我都想去。
今年我们教会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做好教会的欢迎工作，
今天我们教会的目标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做好教会的欢迎工作。
欢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欢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请你到我家来，
如果我请你来到我家，
你进来我也不请你坐也不给你倒茶，
如果你进来我又不请你坐也不倒茶给你，
我只是忙我自己的事，你会感觉怎么样呢？
我只是忙我自己的事，你会感觉怎样呢？
招待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招待看上来一件很简单的事，
但是你要把招待做好不容易，
但你如果要将招待做好招待做好是不容易的。
最近有一些最近一年左右来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
最近一年之内来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
他们说他们很怀念李荣和弟兄，
他们说他们很怀念李荣和弟兄，
因为他是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第一个认识的人，
因为他是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第一个认识的人。
每一个主日他们来到教堂，李弟兄都在门口用微笑亲切地欢迎他们，
每一次他来到教会李弟兄总是用微笑亲切的态度来到欢迎他们。
当然欢迎不应当只停在门口，
当然这个欢迎不应该只是停在门口，
接下去还有许多的事要做，
接下去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刚搬来的朋友他们一定有许多不知道的事，
刚刚搬来的朋友他们一定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也许我们可以介绍环境帮助他们安顿下来，
或者我们可以介绍环境帮助他们安顿下来，
这些都是关怀的事工，
这些都是关怀的事工。
所以我们要有系统的来做好欢迎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有系统的来做好欢迎的工作。
你知道1996年有多少访客到我们教堂来，
你知道1996年有几多访客来到我们中间呢？
我这里有一个盒子在我办公室里面，所有访客的名单都留在这里，
我在我的办公室有个这样的盒，里面所有的访客都的名单都在这里。
这个是1996年到我们教会来访问的弟兄姐妹的名单，
这些就是1996年来到我们教会访问的名单。
196个人，
196个人，
198个人。这个还不包括五次特别聚会请来的朋友，
这些还没包括那五次特别聚会请来的朋友。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人四分之一留下来就是50个人，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人四分之一留下来就是50个人。
你看这个教会要不要增长，
你看这个教会要不要增长啊？
我可以大胆地说在北美像我们这样子 size 的教会大概没有教会像我们来这么多的访客，
我相信在北美所有的华人教会好像我们这样的情形的很少有这么多人来到访问。
教会既然是神的家就应当把神的爱表达出来，
教会既然是神的家就应该将神的爱表明出来，
这个不是少数一两个人的责任，是所有弟兄姐妹的责任，
这个不是少数一两个人的责任，而是所有弟兄姐妹的责任。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你的个性比较内向不善与人交际，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你的个性比较内向，好善于向同人交际，
但如果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是愿意主动的与人家打招呼，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假如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主动的同人家打招呼，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如果你来到这个教会三年了，你还不能够叫出来这个教会里面一半会有的名字，那就是你的问题。
假如你来这个教会三年，你还不能够叫出一半以上的人的名字，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好，回去要检讨一下。
回去要检讨一下。
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里说，
二十一节这里讲，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这里讲到第二个有关教会的事，就是教会是肢体联合而形成的。
第二个有关这个教会的事，就是教会是肢体连成的。
教会不但是我们属灵的家，教会也是各个肢体联合在一起形成的。
教会不单是我们属灵的家，教会是肢体联合而成的。
我们这些人都像材料一样被圣灵建造成为一个圣殿。
我们这些人都好像材料一样被圣灵建成为圣殿。
这里讲到两个职分，使徒跟先知。
这里讲到两个职分，就是使徒和先知。
使徒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他们有神的权柄。
使徒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人，他们有神的权柄。
先知就是传授神话的人，他们认识神的心意。
先知就是传授神话的人，他们认识神的心意。
教会是建筑在这两样事，一个是神的权柄，一个神的话语上。
教会就是建筑在这两样方面，一个神的权柄，一个神的话语。
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基督为房角石。
最重要的就是基督为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什么是房角石呢？
什么是房角石呢？
就是盖房子的时候，那第一块放在根基上的石头。
就是这个起屋的时候，你将第一块放在这个根基上的石头。
这一块石头的位置要决定以后这个房子的方向。
这块石头的位置要决定以后这个房屋的方向。
每一块石头都与这一块石头有关。
每一个石头都与这个石头有关。
每一块石头彼此的联络在它合适的位置上，就形成这个圣殿。
每一个石头它联络的时候，就会成为这个圣殿。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但是石块与房角石的关系，同时也是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的关系。
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单止是石头和房角石的关系，而是这个头和身体的关系。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那里说，我们是各自作肢体。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身体上的细胞一样。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身体上一个细胞一样。
大家都知道，任何的生物都是由细胞所组成。
大家都知道，任何的生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细胞是构成身体最基本的单位。
细胞就是构成身体最基本的单位。
所以一个细胞的健康会影响到一个身体的健康。
所以如果一个细胞的健康是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如果有一些细胞新陈代谢不良或受到外来细菌的侵扰，那么整个身体就会生病。
如果有个身体有个细胞它的新陈代谢的作用不良，它就会身体就会引致身体生病。
一些同类的细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定的作用，叫做器官呢。
一些同类的型的细胞组织在一起叫做器官。
好像胃、食道、大肠、小肠，
好像胃、食道、大肠、小肠。
那么这些器官相互的作用就形成了系统。
这个器官这个连成的作用就成为系统，
好像是消化系统，
好像说消化系统。
那么身体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增殖在分裂。
其实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增殖在分裂，
这样它才能够维持这一个身体的功能。
这样它就能够维持身体的功能。
同样的，基督徒也可以比喻作身体里面的细胞。
同样，基督徒也可以比喻作话身体里面的细胞。
基督徒应当聚在一起形成小组。
基督徒应该形成在一起成为小组。
我们可以称它为细胞小组。
我们可以称它为细胞小组。
细胞小组应当做三件事情。
细胞小组应该做三件事情。
第一，彼此喂养。
大家彼此喂养。
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应当分享神的话，应当在圣灵中祷告。
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彼此分享神的话，一起祷告。
第二个小组要做的是互相的帮助。
第二个小组要做的事就是互相帮助。
我有什么难处你来帮助我，你有什么难处我来帮助你。
我有什么难处你来帮助我，你有什么难处我来帮助你。
你要去医院看病，我替你照顾孩子。
你如果要去医院看病，我替你照顾小孩子。
我要买东西，你来帮我搬。
我来买东西，你来帮我搬。
我们建立真诚的友谊。
我们建立真诚的友谊。
第三个小组要做的事情就是小组需要增长。
第三个小组要做的事就是小组要增长。
不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
不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
不传福音的人是一个什么？
不传福音的人是什么？
你们自己讲的。
你自己讲。
在神的眼中，如果不能够结果子的树枝，他说什么样？就要怎么样？砍去。
在神的眼光当中，不结果子的人，他就要怎么样？神就要将他斩了。
我们怎么样子传福音给别人？
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呢？
其实不是靠口才好，
其实不是靠口才好，
而是要让别人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得胜的见证，
而且要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得胜的见证。
所以两三个基督徒的家庭配上一个慕道的朋友，每一周在一起查经分享祷告，这个就是很好的小组。
如果有三四个家庭加上一个慕道友，这样就那个慕道友就会慢慢的认识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布道的机会。
那么等到这个人数慢慢增长了，就自然再分开成为两个小组。
等到这个人数慢慢增长了，这样就成为两个细胞小组。
每一个这个小组呢，应当抱着一个增长的一个目标。
每一个小组应该抱着这个增长的目标。
如果这个小组到九个月一年还不能够分裂增长，就应该打散重来。
如果这个细胞小组九个月一年都不能够再分开成为两组，应该打散再来过。
每一个细胞小组呢，都应当有一个小组长。
每个细胞小组都应该有个小组长。
其实这个细胞小组要成功只有两个秘诀。
其实这个细胞小组要成功只有两个秘诀。
第一就是每一周要在一起聚会。
第一就是每一周要在一起聚会。
第二就是要有负责的小组长。
第二就要有负责的小组长。
你知道小组长的责任是什么？
你知道小组长的责任是什么呢？
小组长的责任就是带领起来另外一个小组长。
小组长的责任就是带领起来另外一个小组长。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很快这个小组就能够发展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这样做，很快这个小组就会能够起来了。
我相信教会也能够增长。
我相信教会也能够增长。
在许多教会他们实行细胞小组，他们的教会都很快的增长。
很多教会实行细胞小组，他们都能够很快速的增长。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教会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彼此联络，建立细胞小组。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第二个要做的目标，就是说要彼此联络成为细胞小组。
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的小组，查经的小组，祷告的小组。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小组，有查经的小组，有祈祷的小组。
怎么样把这些小组把它联络起来，整顿好，我们一同努力，这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事。
这样我们怎样将这些小组联合起来整顿好，这些就是我们今年所要努力的目标。
第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第三件事情，就是应当成为神的居所。
第三件事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应该成为神的居所。
换句话说，神在这个教会当中做主人。
换句话说，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主人。
今天我们在北美有许多非常有才干的留美的华人。
今天我们在北美有很多非常有才干的留美的北人，
他们
中国人，
他们能够把教会带领起来建造起来。
他们能够将教会带领起来建造起来。
等到建造起来，他们变成教会的主人，神变成客人了。
咁样等到建呢、这个教会建造起嚟咧，佢哋成为教会嘅主人，神反而成为客人啦。
好像神在不在无所谓，只要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就好了。
好似佢哋唔在乎神喺唔喺度，只要佢哋喺一齐好快乐就得啦。
我们只要照我们的意思做，神的心意如何，不加不打紧。
我只要照我自己意思做，神嘅心意点样，唔系最紧要嘅。
神不在那个教会中做主人。
神不在那个教会里面做主人，
所以那个不是神的居所，
那个不是神的居所。
我以前认识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年轻人，
我以前在我公司认识一个年轻人，
他非常有才干，
非常有才干。
有一次有一个老主顾要找我们设计一栋房子，
有一次有个老客人要找我们设计一栋房屋，
那么他就有很多的意见。
佢就有好多嘅意见。
这个主顾就要这样做，他就出更多其他的意见。
呢、这个老客人佢要咁样做，佢就出更多其他嘅意见。
最后，他这个主顾就跟我们老板讲说：，我不要这个人了，把他 fire 掉。
结果呢个客人就同我哋老板讲：，我唔要呢个人，你就将佢 fire 炒鱿鱼啦。
所以我们老板就把他 fire 掉了。
所以我哋老板就将佢炒鱿鱼啦。
这个年轻人很可惜，他有才干。
呢、这个年轻人系好可惜，佢有才干。
但问题是，他搞不清楚谁是主人。
但系问题就搞唔清楚边个系主人。
教会的主人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
教会嘅主人唔系长老，亦唔系执事。
教会的主人更不是牧师传道人。
教会嘅主人更加唔系牧师或者传道人。
教会的主人是神啊！
教会嘅主人系神，
是神要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就系神要藉着圣灵居住嘅所在。
所以我们不过是材料。
所以我哋只不过系材料。
圣灵要怎么用我们，我们就被放在哪里。
圣灵要怎样用我们，我们就被放在那里。
我们愿意顺从神，神的同在就会彰显出来。
如果我们要顺从神，神的同在就会彰显出来。
我们教会有差不多十个团契。
我们教会差不多有十个团契。
团契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教会建造起来。
这个团契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教会建造起来。
因为教会的增长应当是透过团契。
因为教会的增长应该是透过团契。
团契是教会接触外面人的跳板。
团契就是教会接触外面的人的跳板。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来到教堂，但是他们愿意参加团契。
因为有些人他们不愿意来到教会，但他们愿意来到参加团契。
所以团契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团契有一个使命，就是将人带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如果一个团契只是快快乐乐的照顾自己的人，不去照顾那些慕道的朋友，那么他就没有达到这个团契的目的。
所以如果一个团契只是快快乐乐照顾这些人，而没有将他带来教会，那么我们就未曾达到这个团契的目的。
团契应当照顾细胞小组。
团契应该照顾细胞小组。
如果每一位信徒基督徒都好像细胞一样，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好像细胞一样，
那么每一个小组都好像器官一样，
每一个小组都好像器官一样，
每一个团体就好像一个系统一样，
每一个团体就好像个系统一样。
等到这些团体都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身体，就是教会。
所以等到这些团体都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教会了。
我们教会每一个团体都有不同的特色，
我们教会每一个团体都有不同的特色。
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姐妹都希望看到自己的团契能够增长。
每一个参加的都希望自己团契能够增长。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团契确实增长得很好。
我们也看到一些团契确实增长得非常好。
但我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参加团契。
但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参加团契。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属于一个团契。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属于一个团契，
不但属于一个团契，也都有自己的小组。
不单止属于一个团契，也有自己的小组，
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细胞。
这样你成为一个健康的细胞。
所以教会照顾团契，
所以教会照顾团契，
团契照顾小组，
团契照顾小组，
小组照顾细胞，
小组照顾细胞。
这样我们大家就彼此关怀，一同的长进。
所以我们彼此关怀，一同的长进。
团契的聚会应当是每一次小组都有分享，都有分享自己的成长心得跟报告。
团契的聚会应该每一次都有分享你自己的生长的心得和报告。
这个是今年我们教会第三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各个团契变得更健康成长。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今年要做的第三个目标，就是要帮助彼此能够渐长。
三件事情。
三件事。
做好欢迎的工作。
第一，做好欢迎的工作。
成立细胞的小组。
成立细胞的小组。
重建家庭的团契，各样的团契。
重建家庭和各样的团契。
这是今年我们三件要努力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要努力的三件事。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做。
这一些的计划目标都很好。
这些计划和目标都很好。
但是真正成功的关键在乎我们愿不愿意让圣灵点燃我们心中的火。
但是我们主要就是说，愿不愿意让圣灵来点亮我们心中的火？
怎么做呢？
怎样做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常常的追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充满。
就是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充满。
要热切的渴望神的同在。
要热切的渴望神的同在。
如果你每天花十分钟，不要多，就花十分钟专心的祷告。
如果你每日唔使多，只花十分钟嘅时间专心嘅祷告，
我敢保证你，过了一段时间，可能都不需要一个月，你就会发生非常奇妙的变化。
唔需要一个月，这个时间好短嘅啫，你就会发觉有非常奇妙嘅改变。
因为一个杯子，如果里面已经充满了水，你就再也倒不进去新鲜的水。
如果一个杯你已经充满咗水啦，你再唔能够倒入去其他嘅水。
除非你把这一个杯的水先倒掉，然后才能够充满新鲜的水。
除非你将这个杯里面的水倒了，你才可以倒入新鲜的水。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倒空的杯子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充满。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带着个倒空的杯来到神面前，让圣灵充满。
1997年已经开始了。
1997年已经开始了。
你今年你心愿是什么呢？
今年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我已经把我的心愿告诉你了。
我已经将我的心愿告诉你了。
你愿不愿意我们一同来复兴神的教会？
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来复兴神的教会呢？
让1997年成为我们教会大大增长的一年。
让1997年成为我们教会大大增长的一年。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神，我们感谢你。
在过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的教会。
在过去你这样恩待我们的教会，
你也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也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说是丰丰富富一无所缺，
我们可以说是丰丰富富一无所缺。
主啊，你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
主啊，你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
在1997年的开始，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
在199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将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
主啊，让这一年成为我们灵性增长的一年。
让这一年成为我们灵性增长的一年，
成为我们教会增长的一年，
成为我们教会增长的一年。
好叫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全。
好叫你的心意在我们心里面得到成全。
主，我们是软弱的。
主，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有心常常是力不足。
我们常常有心无力。
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力量的神。
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力量的神。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花更多的时间祷告。
我愿意在你面前花更多的时间祷告。
我们把自己倒空。
我将自己倒空。
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每一个人。
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好叫复兴的灵火从我开始烧起。
好叫复兴的灵火从我开始烧起。
让整个教会复兴都能够被点燃起来。
让整个教会复兴的火都能够被点燃起来。
我们归荣耀给你。
我们将荣耀归给你。
带领我们走过这1997年。
带领我们走过这个1997年。
当这一年过去之后，我们都能够一同的再向你感恩，因为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奇事。
当这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向你感恩，我们都看见你在我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
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